多时候其实我很喜欢旧的诗歌哈，旧的诗歌常常有很深的意涵在里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今天早上你再次用你自己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来劝勉我们，也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真正学习什么是爱，什么是饶恕。主，这些事情我们平常都挂在嘴边，但很多时候我们实在做不来，因为我们真的是缺少从你那边来的爱，跟清楚的认识你的饶恕。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再次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你向我们说话，把我们所不足的给补上，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完全的信心来奔跑这个天路。求你祝福，祝福弟兄姐妹，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我们先来读一段这段经文哈。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十二节到十七节哈，十二节啊，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要怎样饶恕人。在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又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在我开始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要先祝福哈，在我们当中每一位父亲哈，只要你是父亲或者你是祖父，好不好，请你们站起来。你是父亲或祖父哈，不少不少，来，我们一起鼓励。好，请坐请坐。我意识到哈，就是在美国这个父亲节其实大大比不上母亲节哈，母亲比较重要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为我们当中的父亲们祷告，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就为着你给我们的这些父亲们来感谢你。主，这是你自己的福气，你的祝福，让我们有一位为我们辛劳为我们守望的父亲。主啊，就求着你保守他们都有健康的身体，健壮的灵命，好依照天父的原则来照管他们每一个人的家。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题目呢，是身为父亲啊，往往不容易做到的哈。那我想到小的时候我们唱一首歌，不知道国内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过哈，但是从台湾来的有一些人应该知道，这首歌叫做哥哥爸爸真伟大哈。从小就唱，他说哥哥爸爸真伟大，名誉照我家，去为国去打仗，当兵笑哈哈，走吧走吧哥哥爸爸，家事不用你牵挂，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那这首歌呢，我们小的时候是童谣哈，我们大家都会唱。那我上网去查了一下，其实这首歌在大陆也唱的，对不对？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没有哈。是在这首歌是从大陆传到台湾的，那不就是台湾人自己写的哈。我从小就认为这个哥哥跟爸爸他们是要去打仗的哈，所以很男性化的哈。那么因为他们会去打仗，所以他们的身材这个要锻炼哈，然后才能够去打仗，所以他们都是很伟大的人。所以男人呢，我从小就认为都是男人呢不应该随随便便的讲说爱啊、饶恕啊，或很软弱的这样的表现，不行的。那么今天我选这段经文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难讲的哈，因为从小呢，我常常被人家说我是没有爱心的人啊。一段时间交往之后，他就说你这个人没有爱心，我很受创哈。那所以选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很困扰。那在我准备讲章的时候，我也很挣扎。但是因为 这样的经文它真正抓住了我的过去啊。那么今天的经文是这样说，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慈悲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总要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是的，保罗他勉励我们，勉励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也是今天的我们，他们若不是犹太的基督徒，就是外邦的基督徒。所以这个信是写给基督徒的，不是写给外邦人的。那么不就是写给我们每一个人吗？凡是蒙恩信主的人，我们都是领受这封信的人。他说你们，我们，我们是圣洁分别为圣的人，是蒙神所爱的人。这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原先就是这样，我们都是领受的，我们都是圣洁的，被分别为圣的。你知道圣洁的这个字 Holy 这个字本来在原文里面就是 separate， 就是 set apart， 或者说 set aside， 就是放在旁边去的，就是从世人当中被招选，被选召出来放在一边的，这个叫做圣洁。他说我们每一位呢，既然是圣洁，是神所爱的人，我们就要怎么样，就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感谢主，保罗说穿这个存，要存这几个特质，要存，这个原文就是穿的意思。那什么叫做穿呢？各位知道，各位我们都知道，我们穿件衣服就是盖住我们衣服下面的，对不对？穿上了，那表示说我们的本质，我们本来是缺乏这些的，所以这个经文就抓住我。我本来好像缺乏这个，但是我今天可以穿上，因为我是圣洁蒙爱的一个人，上帝爱了我，所以我就可以穿上这些特质啊，穿上啊。那么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对我来说常常这样讲，就是外面要流露出这些特质，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但在我的里面呢却是很缺乏的。我们也缺乏爱，我们也缺乏安全感，我们也缺乏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保罗勉励我们把这些事情穿上来，为什么要穿上来呢？因为这要遮盖我们所不足的，并且让人家看见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是很美哈。让我们今天来说说看这五件事情，特别是在座的父亲们，假如你们跟我一样哈，是追求这个好像要去打仗，要锻炼身体，要很强的很 man 的这种事情。但是怜悯，像我们讲这五件事情，好像我们弟兄们不叫缺乏哈。第一个我们来看这里的怜悯啊，是讲说随时对人发出一种同情，随时对人发出同情。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种怜悯，一种同情。中国人就说这个怜悯之心人皆有之，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自顾不暇的时候，我们也许就忘记了要表现那种怜悯啊。我们会说，假如我怜悯你，那么谁来怜悯我呢？这种怜悯，保罗所说的怜悯是一种随时的怜悯，是随时对人对事发出的那种同情心，并不是说不信主的人他们没有怜悯的心，不是，而是说属神的人，我们要随时准备好穿上我们的怜悯，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下面讲到恩慈，这里的恩慈是一种态度上的友善啊，态度上的友善与实质上的帮助。各位弟兄姐妹，恩慈是一种实质上的帮助。假如你要帮助一个人，嘴巴上讲讲，他就得到帮助了吗？往往没有，往往没有。你必须实质上的帮助他，你知道他所缺乏的、需要的，你就帮助他。上帝是恩慈的，所以上帝说：“我爱你们，就好像 当有人跟他求鱼的时候，他不会给我们蛇，对不对？上帝是恩慈的，他知道我们真正缺乏的，或者我们应该要有但是我们没有的，这是恩慈，一种态度上的友善跟实质上的帮助。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一节，他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谁有儿子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这就是恩慈，哈，恩慈，也就是给人实质上对他有帮助的。恩慈常常是从上对下的，但是耶稣要我们常常帮助人，并不是要我们好像比他伟大，然后可以帮助他，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有一个友善的态度。恩慈往往可以击破一些人的防御攻势，很多人有很强的自尊，你给他帮助他就摇头不要，他的自尊很强，但是恩慈往往可以击破这种防御攻势。所以恩慈的帮助在今天的功利的这个功利主义的时代里面，特别会让人感到有恩慈的人是很特别的人。陪人家走额外的一里路也是一种恩慈，也是一种恩慈。下面讲到谦虚，谦虚呢是自己认为自己是微小的，谦虚 是卑微的。那谦虚这个字呢，多次用在圣经的新约里面，是说到一种谦卑或谦虚或是虚己的一种表现。这个词在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说到，说有人自表谦卑，是因为拘泥在世上的小学，故意表现自己谦卑的外表，其实是自高自大的内心。那真正经文应该是在这里，我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来崇拜，来自表谦卑，苦待自己，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所以谦虚事实上是要从里面发出，从里面发出。那要是我们没有从里面发出的谦虚怎么办？保罗说你要穿上谦虚。再来一次温柔，各位弟兄姊妹弟兄听好了，温柔，温柔是一种对于神的顺服，以至于带来对人的温柔跟忍耐的态度。温柔是基于对神的认识，对神的那种温柔，我们的顺服，以至于我们可以对人也温柔。这我刚刚说的，这跟那个阳刚的那一面是刚好相反的。温柔是，等我解释哈，是一种对人的态度。对不认识的人来说，温柔就好像是这个不持己见，不坚强自己的想法，凡事唯唯诺诺，这种不叫温柔，这种不叫温柔。但是对于信主的人来说，温柔不是自己不坚持，乃是因为对神的坚持，对神的爱的一种态度。坚头这个字往往是有决心的意思，是他决定 determinated， 他决定要温柔，他可以不温柔，但是他决定要温柔。忍耐也是一种，忍耐是一种坚定不移的耐心，可以忍受伤害而不急着报复的一种特质，这是忍耐。所以忍耐这件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你都曾经经历过，很多人在忍耐的事上跌倒了，你发脾气了，忍耐就破功了。你本来想忍耐，但是因为你发脾气了就忍耐不住。但忍耐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你的意志力决定，是一种坚定不移的一种爱心，一种耐心，这是忍耐。为什么说这么多呢？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神选召了我们，在神那边有他美好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活出一种爱、温柔、谦卑、怜悯的心。那么经文的第十三节哈开始，我们做一个有一个逻辑哈，就是若 A 则 B 的逻辑。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张 slide 哈。他说既然，然后就要穿上，对不对？既然什么，然后要穿上什么？既然什么呢？我们都是神的选民，我们都信主了，被神的恩感召了，我们愿意来追随主。神也拯救了我们，神爱我们，我们都领受这些爱。 并且我们都是分别为圣的人，对不对？所以呢是 A 则 B 哈，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呢？要穿上什么呢？右边的这五项，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样的关系就是正是说，我们这些蒙圣洁、蒙爱的人，要有这五样的心。神的选民都应该要有这样的心，就是你我，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子。但是怎么说呢？怎么做呢？保罗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假如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彼此包容跟彼此饶恕，刚刚我们说这五种心，正好可以用包容跟饶恕来代表哈，我囊括这五项。各位弟兄姐妹，有人跟你过不去，或者你跟别人过不去，跟你有一个敌对的态度啊，不见得是犯罪啊，就跟你一个敌对的态度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啊？保罗给我们最好的建议是说，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包容呢，事实上是说到要克制自己，宽容他人，而且原文的这个包容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自我克制。持续不断的自我克制，这是包容。包容不是一时的，而是你要持续不断的，持续不断的。饶恕呢，就是一种施恩，一种赦免，也是持续不断的一种赦免。真正能够学习饶恕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想到上帝当初是怎么饶恕了我，赦免了我，所以今天我也可以来赦免别人。那几个礼拜前，我们在教会的讲台上曾经讲过，有一个不肯饶恕这个不肯饶恕人的一个恶仆人，对不对？他欠了很多的钱给他的，被他跟他的主人讲说我还不出来，主人就怜悯他，就赦免了他。就想不到他一转身就是对那个欠他一点点钱的人就揪住他的脖子，说要把他下到监里面，让他马上还钱。这是一种不饶恕，他领受了饶恕，但是他自己本身不能饶恕人。那么假如我们先想到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就能够懂得我们应该怎么样饶恕。保罗他勉励我们要存着爱心来联系这些美德，以达到完全的地步。在英文这个版本里面，他用了一个美德这个字哈，就是不断的饶恕是一种爱。在座的父母亲你都知道哈，不是只有父亲了，做母亲你也知道，小孩子常常犯错，对不对？他常常犯错，或者是做一些事情是你跟他讲说不能做的，但是他还是做了，那你该怎么办呢？饶恕一次，饶恕两次，还是符合圣经所说的饶恕七次个七次？事实上真的是这样，谁会把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他犯一点错误你就让他永远不得饶恕呢？不会。这是一种不断的饶恕，这是一种爱。做父母亲的我们都懂，对于你小孩子犯的那个错误，你总是饶恕。只要你不饶恕怎么办呢？你不能不饶恕，你非得饶恕不可，要不然你就饶恕不了你自己啊！你没办法从这种的好像这种罪跟敌对的关系里面走出来，你非得饶恕他你才能够走出来。那其实饶恕是一种爱的极致表现，当耶稣基督还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仍然不忘记要向天父祷告说饶恕他们这些所不知道他们正在伤害他的身体，把他钉十字架戏弄他。但是耶稣跟上帝祷告说，父啊饶恕他们，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应该是说存着爱心，这个存这个字本来就是穿这个字哈，所以应该是解释成在这一切之上你们还要穿上爱啊，穿上爱。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刚刚所说的要加上，要穿上这个爱心，爱心可以把刚刚所说的各样的美德通通包括在里面。刚刚所讲的那些美德，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 把他们抱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饶恕，彼此的包容，那也就是爱啊。由于这些都是出于爱的事情，刚刚赵轩的祷告里面已经提到这件事情。最近在北卡有一个年轻人，他走到一个黑人的卫理公会的教会里面去，跟他们查经查了一个小时之后，拔出枪来把他们都杀了。这个事情震惊全美国，很多人都在那边想说，到底美国得了什么病啊？怎么会有这么多这种事情发生？其实没有人再去追究原因，因为原因在这个时候不明显，但这个结果里面，就这些受害的家人们，其中有一个人他说，我失去了亲人，但是我要求你要能够回转，我可以饶恕你的行为，但是我希望你回转，从罪里面回转过来。我很感谢神啊，其实很多时候听到这种罪得饶恕，或者是说饶恕别人对你的过犯，这么大的伤害还可以饶恕人，这已经很不简单了。但这个家庭他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你要回转。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爱跟饶恕就是爱跟饶恕而已，但他没有讲到回转，而这个家庭特别讲到回转，希望这个人从他的罪里面回转，这才是真正的爱。这真正的爱，你让他从 你赦免他，他并不晓得，但要是他能够从罪里面回转，他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赦免。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子，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若不能够真正意识到我们是什么样的罪的时候，我们就不晓得什么叫做悔改。我们很快就接受上帝的救恩，但是我们可以不悔改，但那样子的不悔改不能够体会到上帝真正的爱。我们以为他是圣诞老公公，给我们很好的东西，好东西要不要？要，我去拿了，但是我却没有回转，没有悔改。所以这个家庭我觉得他们很伟大，伟大的地方并不是表示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会饶恕，那是因为他们知道真正需要饶恕的是这个人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才能够了解什么叫饶恕。在这段经文当中，三章十六节我们来读哈，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里面讲到要把上帝的恩、上帝的慈爱存在心里面。怎么样会有真正的爱呢？这真正的爱跟真理的了解有关系吗？我对于保罗可以把这个怎么样有爱的这个方式啊，能够说出来，我很敬佩他。平常我们说这个人没有爱，像别人说我一样哈，没有爱通常是一种批评的口气，所以我会受伤哈，特别受伤，往往没有提出可行的办法出来。当别人指责我说我没有爱心的时候，我不晓得该怎么办。但是保罗在这里他用两个动词来说我们该怎么样行。第一个是要存在心里面。把什么存在心里面呢？不是把人的好行为作为榜样来存在心里面来学习。很多事情是学习不来的哈。国内来的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提倡一件事情叫做学雷锋哈，你们都会笑对吧？学雷锋你们都学过对吧？老一辈的人经过文化大革命都知道什么叫学雷锋。他们认为雷锋呢是一个无私的一个奉献，他乐于助人。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当中，乐于助人跟无私的奉献是被歌颂的，但是却是学不来的。有爱这件事情，有爱心或者有爱这个事情不是学来的，而是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才可以行得出来。要把基督的道理满满的、充充满满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耶稣说，当你心里面想什么你就说出来，对不对？只要我们心里面没有基督的道理， 我们怎么能够行得出来呢？说也说不出来。但是要是有基督的道理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知道何为爱。第二个，我们要彼此教导。用各种的方式，各种智慧，竭尽所能来彼此教导，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劝诫。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说要以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为什么他用诗章、颂词跟灵歌呢？我就想到我们刚刚唱诗歌，我个人很喜欢旧的诗歌、老的诗歌，因为那些旧的老的诗歌他们唱了几百年了，里面歌词里面有很丰富的意思在里头。当人用各样的智慧把对神的体认跟经验跟赞美跟教导转化成文字，放在诗词里面，放在灵歌里面，让我们能够彼此常常的用这样的事情来唱，唱的时候你脑子里面就想到真实的跟这个创作者他的歌词的意义，你可以追溯到他的想法，然后跟他的想法上认同，我们就可以自古串今，我们把同样的心思意念拿出来赞美我们的神。这是这里面所说的要用智慧要以智慧用诗章、颂词跟灵歌，并不是只是唱给神听，而是我们可以彼此教导，彼此教导。因为有些时候我知道有些人在我们的在座当中，我们来自不同的信仰的宗派的背景，但是彼此教导很重要，彼此教导可以让我们合一，就是在不同的信仰 的里面，我们真正抓不同的宗派当中，我们知道什么是最基要的，什么是最要紧的，什么是不可改的、不可少的，那我们要彼此教导，彼此互相的 来鼓励，互相劝诫，也是以智慧的互相的教导、互相劝诫。互相教导跟互相劝诫，这正是一种爱的表现。在基督的家里面，我们需要这种的爱，我们不需要彼此的用圣经的道理来彼此的伤害对方，在我们的当中或许有人有这种听到这种的事情，或许你曾经受到这种伤害，但是我求你在这个时候把你的心转向上帝，说上帝啊，求你让我能够饶恕，求你让我能够怜悯，我知道他的出发点是什么，虽然这个事情跟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或者是我过不去，但是求神让我知道，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互相的劝诫，这都是爱。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所亲爱的弟兄或姐妹，我们走错路，我们信错主，我们信的 不清不楚，我们没办法很坚持的相信我们所信的，特别是在圣经的话语上面，假如我们真的很坚持我们所信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彼此互相的教导、互相的劝诫。劝诫是很重要的，教会里面也有劝诫的这件事情，我们教会里面好像没有很多次讲到劝诫，就是用到劝诫这个事情，但是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劝诫的事情是每天都在发生。怎么样呢？我们是用查经的方式，用一起祷告的方式，让神的话语充满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彼此的劝诫。劝诫不是我劝你而已，是为接受你的劝诫，对不对？是彼此的，是彼此的。那么教导也是一样，并不是只有一个人可以教导，乃是在互相的教导。这互相的教导是来自于神的真理在我们当中，所以不能够因为互相的教导就谁比较大谁比较小。劝诫也是一样，不能老是说你劝诫你的人而不接受别人的劝诫，这也不行。因为劝诫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是彼此劝诫。那么能够彼此劝诫，能够彼此教导，还有彼此的饶恕，就能够彼此的建造。教会里面就是需要这样子的彼此的建造，好让神的爱在教会里面完完全全彰显出来。那么要用智慧，要用智慧把你所知道的想清楚、说明白、讲出来。 或者写出来，或者唱出来，要用智慧把圣经的道理真理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能够阐述明白，这样子该受管教的人就受了管教了，该受劝勉的人就受到劝勉了。他们不是受你的话语，而是受到真理的一种劝勉，真理的教导。所以这在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需要每一个人同时做这样的事情，好让神的心意他能够 来除掉在我们当中所有的一些断层或者一些墙，因为真理可以突破这一切。在前面所说的爱跟饶恕，就是要来荣耀神，荣耀神就是这一切一切的事情的目的。假如一个教会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彼此的相爱，没有办法彼此的饶恕，你知道这并不荣耀神，不荣耀神。假如一个教会要在社区里面能够成为这个社区里面的大家所喜爱想要去的一个教会的话，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有爱能够有饶恕的教会。假如这个爱这个教会当中只讲爱不讲真理，行不行？不行，因为他的爱可能不是来自于真理。但是一个教会要是只讲真理而没有爱呢，也是不太行的，因为他们感受不到，感受不到有爱有真理，有爱有饶恕，这是一个教会应该有的。所以这个教会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能够让很多 的社区里面的人走进这个教会来一起享受 上帝的爱，这样子的机会远远胜过我们去敲门 挂单张什么跟他谈，这些有效，但是强过这些，强过这些。我们必须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基督徒，成为光成为盐在这个社会上，要不然没有人知道，要不然没有人知道。怎么解释去荣耀神呢？其实我们的神 很尊贵很伟大很丰富很荣耀。你在一个大火炉旁边点一支火柴，相比之下好像这个火柴没什么，跟这个一大团的火比起来你这是很微不足道。怎么样去荣耀神呢？我在一次的成人主义学有一个人提一个成人主义学老师提出来说，什么叫做荣耀神？什么叫做荣耀神？大家都吓呆了。怎么样荣耀神呢？各位，荣耀神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按着神的话语来行，这样就荣耀他。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他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来感谢父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荣耀神的做法，我们凡事都可以做。有人讲说凡事都可以做不能不是都能够造就人哈。那这句话常常被滥用，重点被变成是到前面去了，就是说凡事都可以做。上帝说我们凡事都可以做，他不用说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真的凡事按照我们这心里面的想心思意念来做。但是怎么样来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提出一个挑战，要是你们回去想想看，你们就会吓到哈。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敢不敢跟上帝讲说，主啊，这些事情都是奉你的名来做的？你就会很小心说，哇，原来我好多事情真的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做的，像我自己的想法我的安排我的意念都不是按照上帝 的名奉着上帝的名来做的。那你知道假如你敢说凡事我都是按照上帝的名来做，奉神的名，那么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去荣耀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样子你就不会羞辱上帝的名，你就是一个光明之子的一个行为，按照耶稣所吩咐的去做，就是荣耀神。其实这不是什么大道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欠缺灵修的，我们也欠缺祷告的，我们也欠缺这个欠缺那个。上帝所吩咐的事情，我们其实只有两个，不能够，我们不能够跟上帝讲说，上帝你交代我的事情我只做了70%。罪跟不罪，就罪跟非罪，这不是百分比可以差别出来的，而是是或不是，有或没有，有罪或没有罪。所以假如我们不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事情的时候，就是罪，就是罪。我们说罪的定义是什么？说射箭 射不到靶心，对不对？你不能讲说太不公平，我好不容易射到那个靶就可以了，不对啊，射到那个靶没用，你要射进那个靶心，对不对？射不中那个靶心就是什么？就是没有射中嘛，没有射中就叫做罪。所以你不能讲说我80%达到了，我70%达到了，我要做一个70%的基督徒，不可能的。你必须做一个100%的基督徒，你必须100%的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击中那个靶心，要不然都算作是罪。所以假如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常常跟神祷告说，神啊，我尽量做60%的基督徒好吗？这种祷告不用跟上帝讲，你就知道，心里面就知道 这行不通的。你没办法跟上帝讲说我要做个60%的基督徒，你必须是一个100%的基督徒啊。所以弟兄姐妹，怎么样去荣耀神？多多看圣经里面的教导，告诉我们所当行的路。各位做父亲的，我们都有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并不是说姊妹没有啊，但做父亲的，我们是首先被造的那个亚当的那个形象。亚当是按照什么形象造的呢？按照我们天父的形象造的。所以若是我们有上帝的形象，但是我们身上却没有办法行出那种爱的行为，饶恕、包容、怜悯、慈爱，这一切要是我们没有，你知道你就缺少了上帝的荣耀，你就缺少了上帝给你的这个 image， 这个形象。那怎么办呢？保罗说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穿上这一切。我们知道我们不够，但求神保守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说我们把这些事情穿上来，我们真的可以开始用一种怜悯饶恕的方式彼此对待。特别在教会当中，我们需要彼此的饶恕，用爱来饶恕。爱是联络全德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爱是这一切事情的高潮。假如这些事情里面没有爱做根基的时候，这些都是人为的，假装出来的，勉强出来的。接受到的人他感觉得到，你说哇，我怜悯你，你特别把那个怜悯两个字讲得很强的时候，接受你的恩惠的人他感觉不到你的怜悯，他觉得你是施舍。所以要不是出自于爱的怜悯，出自于爱的饶恕，或出自于爱的包容，我们往往更伤人，不是吗？所以我们需要穿上。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用了两次纯怎么样的心，就是我们要穿上这些。这些只是把我们里面所不足的暂时盖过去，因为我们的灵命还在成长当中，继续的改造我们。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时一刻之间把所有的事情都把它拿来当做是我们内里面所有的，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穿上。因为我们能够穿上，所以这个社会会更和谐，所以这教会里面会真正的彼此之间可以彼此坦诚相待。那我很盼望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弟兄姊妹，若有人与你有嫌隙，你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因为这一切事情不容易。如果你没有上帝真正的爱的时候，真的很难做的，真的很难做的。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寻求神的爱，让神的爱充充足足的在我们当中。保罗说用 在真理里面丰丰富富的去体会上帝的爱。我们在真理里面，当真理里面才能够真正找到上帝的爱。我们去祷告。主耶稣，我们求着你常常把你自己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借着你的真理的教导，你的话语的鼓励，你自己一言一行，让我们能够从真理当中来学习到，来了解到我们应该有什么。亲爱的主啊，就是我们当中还有很多还没有的、缺乏的，我们就求助你来补足我们，让我们的心里面对于真理的渴望一天强势一天。我们每天都来追求真理，以至于我们可以从里面真正有那个爱流露出来。我们不用再穿上，我们就是，我们就有。主啊，我们没有办法像你所说，你说你是，你不必穿上，但主耶稣，我们是需要穿上的人。主啊，我们就求着你帮助我们在里面帮我们做改变，好让我们认识真理更多，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有这个爱跟饶恕。与我们同在，祝福今天所有普天之下的做父亲的，能够从你自己的真理当中找到自己的 image， 能够重新的回复我们应该有的形象。我们将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就在这里先预祝父亲节快乐。刚才已经请这个父亲站起来了，我们还。